在这篇讯息中，我们要看按手的基本教义。我们要再读一遍希伯来书第六章一到三节。因此撇开对基督基本教义的讨论，让我们继续的讨论迈向完美，进入完美，不再奠定从死的工作中悔改和对上帝的信心、洗礼、按手、死人复活和永恒审判的教义的基础。如果上帝允许，我们会这样做。因此基督的基本教义之一叫做按手。我们想看看按手的做法以及它在旧约和新约中的重要性，并了解为什么这是一个基本的教义。为什么我们理解这一点，并在我们的生活中建立它，以便我们能够成长为基督的完美的身量，如此重要。在旧约中，按手是为了传递祝福而实行的。族长们对于他的孩子们这样做，是为了传授属灵的恩赐和任命领袖。在新约中，我们看到按手类似于传递祝福。我们还看到第二点，承认和任命地方教会的执事和长老。第三点，按手是从地方教会中派出基督徒事工。第四，用于身体的治愈。第五，传授圣灵的洗礼。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与第五或第六传授属灵的恩赐相同，因为通常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洗礼时，我们也在洗礼中接受圣灵的恩赐。首先，让我们来看旧约中的一些按手传递祝福的做法。在创世纪第48章，从经文开始说，以色列就是雅各，伸出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，以法莲是弟弟，左手放在哥哥马拉西的头上。他明知如此，故意这样放他的手。马拉西是长子，他祝福约瑟说，神是我父亚伯拉罕和以撒所侍奉的神，是养育我一生的神，直到今天救我脱离一切邪恶的神，赐福给这两个孩子们，叫他们因我的名，并因我父亲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名字，让他们在地上长大成人。因此他在这里按手并说了祝福。通过按手，上帝将真实而实质性的祝福传授给他的儿女们。我们在旧约中看到了这一点，我们在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也看到了这一点。他说，然后把小孩子带到他面前，让他把手放在他们身上祈祷，但门徒斥责他们。耶稣却说，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天国就是属于他们的。把手放在他们身上，祝福他们离开了这里。再一次，在马可福音10章16节中，他说，耶稣把孩子抱在怀里，他把手按在他们身上，祝福他们。因此，当我们带着祝福的意图按手祝福时，伴随着祝福的话语，就会有一种真实的传授。作为父母，我们和孩子一起练习祝福他们，说祝福他们的话，用我们发自内心的爱来祝福他们，这是一种很棒的事情。当我们作为信徒，怀着发自内心的爱的动机去触摸某人，甚至奉耶稣的名拍拍他们的背，去触摸他们时说祝福的话，就会有一种真正的传授。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点。我们还需要明白，如果那些被玷污和不洁净的人，除了圣灵之外，还有一些灵是不洁的，接触人，他们就可以传授。因此我们不应该允许任何人任意对我们按手，我们应该要知道那些对我们按手祈祷的人。所以有第一点，按手传递祝福。在旧约的民数记中，我们也看到按手来识别和传授领袖的恩膏。 民数记27章22节，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，就把约书亚带走，放在祭司阿撒和会众面前，他按手在他身上，为他祝福，就像耶和华借着摩西的手所吩咐的那样。第十八章，当摩西在地上侍奉接近尾声时，是时候安立一位新的领袖时，上帝指示他如下：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把人的儿子约书亚带进来，一个有圣灵的人按在他身上，把他放在祭司以利亚撒和众会众面前，派遣他在他们面前按立他是另一个词，你要把你的权柄交给他，使以色列人的所有会众都可以顺服。因此在耶和华的指示下，按摩西的手在众民面前按手按立他，目的就是将摩西的一些权柄传授给他，使百姓能够认出他是上帝兴起的领袖，他们应该留心并跟随他。摩西顺服的结果见生命记34章第9节，他说，人的儿子约书亚充满了智慧的灵，因为摩西按手在他身上，因此有一种属灵智慧的传授给了他，这种智慧是必要的，这是上帝赐给摩西带领会众的智慧，所以他约书亚需要这种智慧来领导百姓。他说的是圣灵，他充满了智慧的圣灵，因为摩西把手放在他身上，于是以色列人都听从他，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去做。所以现在摩西顺服了主，这是主主动的，这是主的指示，主确定了领袖，耶和华吩咐摩西按手在谁身上，当他这样做时有一种传授，现在人们认识到约书亚是上帝命定的领袖，他像摩西一样，他身上受膏，我们当听从他，所有的人都听从他。现在在新约中，上帝赐给我们身体的领袖来保护我们，所以在以弗所书第4章11到15节，他说，耶和华亲自赐下一些人做使徒，一些先知，一些传福音的人，一些牧师和教师，以装备圣徒。现在在希腊语中，装备这个词也被翻译为完美，它意味着要完全成熟，完全的装备为圣徒，从事事工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直到我们都达到信仰合一和对神儿子的认识，成为一个完美的人，达到基督身量丰满的程度。这就为什么这五重职事我们称之为使徒、先知、传道人、牧师、教师，是为了装备圣徒去做事工，直到我们都长大到基督丰满的身材。然后他说，我们不应该再做孩子，被教义的每一股风来折腾。因此上帝所任命的领袖要帮助我们，保护我们免受错误的教导、错误的教义。他说，通过人的诡计，人的狡猾的诡计，这真是很可悲。但有些人自称是福音的传道人，他们故意欺骗人，阴谋狡猾，所以我们要有上帝任命的领袖。我们知道这些领袖是由上帝兴起的，我们可以信任和跟随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误入歧途。阿们。当他说，只要在爱心上说真话，我们就可以在一切事上长大，效似基督。因此在新约中，长老是由使徒任命的，他们不是由会众投票选出的，而是由使徒任命的。我们会看到执事，会众会选择执事，使徒会确认这一点，我们会解释其中的区别。好吧，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，长老是教会中的政治领导职位，执事是仆人，这是忠实的仆人。例如在这教会里，我们有一个人负责我们紧急杂货的分发，他们是一个忠实的服务，他们参与购买杂货、维护仓库、配送等，这就是新约中所说的执事。 执事不是行政的权柄，而是身体中被承认为忠心的仆人，他们应当受到身体其余部分的尊敬，他们是由使徒任命的。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要读提多书第一章，保罗写给提多说，我把你留在克里特岛，叫你整理所欠缺的，照我所吩咐的，在各城任命长老。提多是一位使徒，在使徒保罗的手下工作，并与保罗一起工作。保罗吩咐他在各城中任命长老，所以长老是被选中的，他们会有一定的忠诚、稳定、结果时的资格，他们的生活很稳定，他们的信心很稳定，他们的关系很稳定，他们有忠心和结圣灵果子的记录，所以他们会被选为长老，使徒按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会在身体内建立。现在在任命长老的背景下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不要急于这样做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二十二节，他说，不要匆忙按手在人身上，也不要沾染别人的罪，保持自己的纯洁。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，无论我们按手按立谁为长老，我们都看到我们被上帝带领，圣灵已经说过，这是应该被安置的人。我们应当看到对上帝忠心忠诚结出果实和服侍他的记录。我认识一个属神的人，如果我说出他的名字，你们可能都认识他。几年前他有过一次超自然的经历，他被圣灵所带领要见到主，他说主现在开始了要用他说话，他说主在对他大喊大叫，这是他用的词，但非常严厉。他被圣灵所吸引，对于那些没有听过这样事的人来说，这贯穿了整本圣经，它发生在旧约和新约中，但上帝愿意使他可以在灵里与我们交谈，这就是发生在这位神人身上的事。他说主对我大声的喊叫说，他说年轻人，年轻人，你要非常小心把谁放在身体里，他说的是长老和领袖，因为如你把错误的人放在错误的地方，或者过早的把人放到错误的地方，你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。然后他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，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是，他会被带到主面前得到这个讯息。所以我们寻求跟随圣灵的引导，这是他的教会，他是发号施令的人，我们应当与他同行，请听他的声音，按照他所说的去做。现在我的理解是，在旧新约中使用按手的众多原因和方式中，他成为基础教义的主要原因，可能是为了承认长老是上帝在身体里所命定的。这是帖撒罗尼前书第五章十一节所说的，弟兄们，我敦促你们认出那些在你们中劳苦并在主里做权柄的人，他们告诫你们，为了他们的工作，你们要尊敬他们，你们要彼此和睦相处。因此在基督的身体里承认上帝所命定的领袖是很重要的。几年前我认识一个在我们羚羊谷的教会，一个年轻人在我们羚羊谷的某个教会有机会接受事工的培训，但没过多久他就被解雇了，因为他被发现他没有按照他的要求去做。他被发现非常不诚实，他会告诉他的牧师他会做一件事，但他不会去做，他会做其他的事，他被发现是欺骗性的，播下了不合的种子等等。不管怎样，他被解雇了，然后他在城镇中试图建立一个教会。他不是上帝呼召他去做这件事的，他不是上帝派来的，没有使徒或长老按手在他身上并差遣他，他只是自己去了。于是他被从解雇的教会里叫来，试图召集尽可能多的人加入他试图建立教会的行列。当然他走了几个月，整个事情都分崩离析，他最终离开了小镇。但我要说的是，缺乏知识 神说，我的子民因缺乏知识而灭亡，缺乏自称使徒的支持去追随一个因行为不端而被解雇的人，也没有长老对他按手或按立或将他差遣。看，这就是按手的意思。我们是被上帝呼召，我们是上帝派来的，还是我们自己做的？所以今天，尤其在互联网上，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人，他们自封为领导者，他们说我要做这，或者说上帝召叫我。我们不会质疑某人的召叫。摩西是真的被召唤的，但他试图过早地完成他的召叫，结果杀了人，然后他逃到沙漠里40年。因此，我们并不是说，即使这是这个年轻人，哦，我们祈祷他会康复，他会吸取教训，他会长大，他会完成他的呼召，因为上帝是救赎主，他爱每一个人。但我们需要明白的是，上帝是有时机的，把错误的人放在位，或过早的把合适的人放进去，一样的危险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耐心等待上帝，让他成为提升我们自己的那一位。再说一次，在今天的互联网上，我们有各式各样自封的仆人，我们不得不问自己，是谁召叫你？你在哪里忠心的服侍过？你在哪里受过了检验？你从哪里被派出来的？即使是使徒保罗，他被主直接召叫，被主直接委托，你会在使徒行传第13章看到他的呼召被长老们认可，他们一起祈祷和禁食，按手在他身上，把他派遣出去。因此，这就是我们应当在基督的身体里认识和寻找的东西，尤其是即将影响着基督身体重要的东西，一个大丰收的时刻。事实上，当你听到这个信息时，我们可能已经处于末后的最后一个大丰收的时期，在那里有许多人来到基督面前，我们需要对他进行分类，并小心我们如何建造。阿们。我要说的是，我相信在这末世，上帝可以迅速兴起领袖，甚至可能比过去更快，因为日子很短，而且我们按照上帝命定的方式去做。阿们。现在他说，我们应当认识到这一点。提多，保罗告诉提多，对不起，但以理，你可以划掉整句的话。因此，在帖撒罗尼前书第5章中，我们被告知要认出那些在我们中间劳苦的人，并因他们的工作而非常尊重他们。那么，我们怎么能够认出他那些被按立按守在他们身上的人呢？现在有些人错误地认为，在主里没有人能够胜过我，我是直接从上帝那里听到他的话。好吧，我们主的羊都直接从主那里听到他的话，但上帝会给那些被他命定为领袖的人特别的智慧、忠告和指导，而他不会给其他的人。例如，当摩西按手在约书亚身上时，约书亚得到了以前没有的智慧。圣经说，约书亚有神的灵在他里面，约书亚能听到神的话，但对于上帝所赐予的特殊的呼召和任务，有特别的恩典。因此，上帝兴起领袖来照顾他们。没有一个领袖是用控制、不以身作则、不关心羊群。但希伯来第13章17节告诉我们，你们要顺服那些管理你们的人，因为他们看顾你们的灵魂，就像那些必须交账的人一样，让他们带着喜悦而不是悲伤去做，因为这对你们来说是无益的。因此，当我们发现我们与正确的教会有关系，并且我们有一位或多位近前的领袖时，我们应当服从那些带领我们的人。现在我认为，用希腊语翻译的规则这个词可以更好的翻译为领导，因为规则似乎是统治，我们不是要统治，而是以身作则。所以他仍然说，服从那些领导的人，他们在主里胜过你。有些人认为，在主里没有人能驾临于我之上，这是缺乏知识。我们还没有要去控制，我们是要帮助、保护和引导，并使身体完全符合基督身量的圆满，这就是我们的目标。如果我们有其他的议程，那就不是出于上帝。阿们。再一次， 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，你们要记得那些统治你们带领你们的人，他们用神的话对你们说话，他们的信心随之而来，考虑他们行为的结果。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四节，问候所有统治你的人和所有的圣徒，问候你们大家。希伯来前书十六章说，我劝你们弟兄们，你们知道斯提凡的家，那是亚该亚的出熟的果子，他们献身于圣徒的事工，你也要服从这样的人，也要服从与我们一起工作和劳动的每个人。因此管理不是为了控制，而是为了指导、保护和成熟。我们要跟随那些有敬虔品格的领袖，他们有上帝的性情，我想为此付出同样的时间。我不想只是说服从那些领导你的人，服从那些领导你的人。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，因为有些人无法无天。我在一定的程度上理解为什么要有些人会受到伤害，他们看到虐待，他们害怕，但他们不想信任别人，或者他们可能在年轻时受到权威人士的伤害，所以他们有信任权威的问题。但上帝赐给敬虔的领袖来帮助我们，所以他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，这就是我们如何使得基督身量丰满。但现在反过来说，作为信徒，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敬虔领袖的敬虔特质。如果有人声称自己是上帝派来的领袖，而他们缺乏我将要读给你们听的这些特质，那么我们应该警惕他们是否真的是上帝所命定的。仅仅因为某人有建筑物和头衔，并不意味着上帝已命定了他们。因此让我读一读彼得前书第五章，我劝你们中间的长老们，我是长老同工，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，也是将要显明的荣耀的一份子，牧养你们中间的羊群。做监督不是强迫的，而是心甘情愿的，不是为了不诚实的利益，而是热切的。因此作为领袖，我们要牧养羊群，这意味着要警醒，要照顾，不是作为托付给你人的主，而是成为羊群的榜样。所以这就是敬虔的领袖，他是一个榜样。耶稣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中说，我来不是要接受服侍，他是耶和华，但我来服侍人，以我的生命为榜样。因此我们要认出那些领袖，我们要跟随他，顺从他们，他们应该是仆人式的领导者，我们应该把他们的生活看作是为基督而活的榜样。因为如果我们只是说服从那些统治你的人，有些人会接受他并滥用基督的身体，所以我们两者都需要。阿们。耶稣在被出卖和被钉十字架之前就举了这个例子，门徒们争论谁是最伟大的，所以耶稣给他们上了一课。他从桌子上站起来，脱下了外衣，用毛巾裹住自己，拿了一盆水，开始给门徒洗脚。洗完后他说，如果我你们的主和主人给你们洗脚，他说坐在桌边的那位和洗脚的那位谁更大？然而我是你们的主，但我在洗你们的脚。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你们要效法这个榜样，你们就有福了。所以领袖应当是仆人式的领袖。阿们。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保罗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中说，我比其他的使徒都更劳苦，但这不是我，而是神的恩典与我同在。保罗说，你们要效法我，也要跟从我，就像我跟从基督一样。所以我这么说是有原因的。同样，我们必须有上帝所命定的领袖，我们可以识别和跟随他们，服从他们，顺服他们，但他们必须有敬虔，他们必须有一颗仆人的心，他们必须过着自我牺牲的生活，他们的议程必须只是上帝的旨意在人民中所完成的。现在神在案例传福音的传道人之前需要有品格。帖撒罗尼前书第一章第五节，保罗说，我们的福音不单单凭言语临到你们，而是借着圣灵和许多的保证或完全的确信，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是怎样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是神所命定的，我们被神认可，被托付传福音， 这意味着我们的福音是带着恩膏来的，是带着能力来的，是带着完全认罪来的。他说，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中间是什么样的人。在帖撒罗尼前书第二章第四节中，他说，我们蒙神的托付，神所认可，受托传福音，即使这样，我们说话也不是讨人的喜悦，而是讨试探我们心灵的神的喜悦。因此神在把福音托付给他们之前，就检视了他们的心。在不涉及所有细节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在帖撒罗尼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十二节中读到，使徒们为了得到上帝的认可而经历了所有的考验。帖撒罗尼前书第二章第五到第十二节，我会读其中的一些。第一，他们不使用奉承。第二，他们不爱世界，不渴望金钱。第三，他们不寻求人的荣耀或人的赞美，因为他们不会根据他们在事工上的职位向人提出要求。第五，他们温柔，他们真诚地珍惜他们所服务的人。第六，他们对他们所牧养的信徒的良善和成功有金钱的渴望。第七，他们向信徒传授他们不仅在服侍福音，而且还在为人们舍弃自己的性命。第八，他们不是圣徒的经济的负担。第九，他们过着虔诚、公正和无可指责的生活。第十，他们劝勉、安慰、嘱咐圣徒，就像父亲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第十一，他们的事工旨在培养圣徒，使他们的行为配得上上帝国度和荣耀。所以这些是帖撒罗尼前书第二章五到十二节中的十一个资格，上帝会在仆人领袖的那些近前的品格中测试和寻找。当你在上帝所命定的仆人领袖身上看到这些特质时，你就可以效法。阿们。这些都是我们所要追随的侍奉神的人。现在在手上，我们要看看更多的目的或功能或实践的方式方法。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中，他被用来任命执事。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发生了争执，一种翻译说是希腊人，那就是希腊人，因为每天都要为寡妇分发食物。在他们那个时代，没有一个寡妇，没有任何家人照顾他们的，而且他有上行的名声，这就是保罗所写的。因此会有寡妇出现在教会的名册上，每天都会分发以确保他们有食物。好吧，显然不经意间一些寡妇被忽视了，我不认为有人是故意的。于是这事就被提给使徒们，使徒们回答说，我们不能离开神的话语去服侍餐桌。他说，你们应该去寻找七个人，让我读一读。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从你们中间寻找七个有良好声誉、充满圣灵和智慧的人，我们可以任命他们来做这事，但我们要不断地祷告传道。因此使徒们应该不断地献身于祷告和神的话语侍奉，身体中其他的人要做行政工作和教会日常的事务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自己献给祷告和话语，让他们完成他们的呼召，这就是必须的。如果我们被呼召去服侍神的话语，我们就不能没有时间祷告，没有时间与神独处。神的话语的事工将在恩膏和智慧中受苦，基督身体的品质也会受到影响，因为领袖们没有花时间与神在一起在祷告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的领袖不能参加每个社交聚会，不能参加每个婚礼，不能每个葬礼，不能每个事务的聚会。如果我们这样做，我们就没有时间去寻求主了。如果我们不活在神的话语中，没有祷告的生活，你就会受苦，你就会缺乏，你就不会得到适当的喂养。所以身体里的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当他们这样做时，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作，作为领导者，如果没有其他人尽自己的力量， 我就无法尽自己的力量。当其他人尽自己的力量时，我就不必侍奉餐桌，我不必做这，我不必做那。所以他们做到了。于是他们用同样的话使人高兴。他们拣选了七个人，斯提凡，一个充满信心和圣灵的人，还有腓力、伯罗哥罗、尼加罗、提门、巴敏，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。他们把他们放在使徒面前，当他们祷告时，他们就按手在他们身上。所以执事就是这样被选出来的。使徒说，你们知道谁是信实的，你们知道谁是充满圣灵的，你们知道谁是敬虔的。找到七个敬虔忠心的人，把他们带到我们这里，我们会按手在他们身上，我们要任命他们为基督身体里的仆人领袖。这就是执事。他说，当这件事情发生时，他说，然后神的话传开了，在耶路撒冷的门徒人数大大增加，有许多祭司都顺服了信仰。于是当每个人都在身体里时，现在每个人都在基督的身体里，都是仆人。你可能没有人叫你执事，在希腊语中这就是执事的意思，一个仆人。因此当每个人都在神安排他们服侍的地方和方式服侍时，结果就是神的话语传开了，门徒的人数加倍的加增，每个人都在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于是他们按手在执事身上，而且现在每个人都可以认出，所以哪个人负责哪个部门，哪个人负责哪个部门，他们都会尊重。现在我们也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3章第1到第3节中看到按手执行特殊事工任务。现在就像在安提阿的教会一样，现在在安提阿教会里有一些先知和教师，巴拉巴和称呼尼西的西面，古赖人路求，以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当他们服侍主并进食时，圣灵说，现在将巴拉巴和扫罗分开，从事我呼召他们的工作。然后他们进食祈祷，按手在他们身上，派遣他们。所以这是长老们一起带领先知和教师，当他们服侍主时，这意味着他们不是在问求主啊，赐给我们，祝福我们，帮助我们，他们是在服侍主，他们爱主，他们在敬拜服侍主。主说，把这两个人分开，为这个特别的呼召。基督的身体是使徒的差遣。于是他们进食祷告后，就把手按在他们身上。现在这很重要，因为当我们作为信徒进食和祈祷时，如果你要进食和祈祷，他会建立和加强我们属灵的人，以期待更多的恩膏。所以在他们按手之前，他们一直在进食和服侍主，所以他们在进食和祈祷之后，他们把手按在他们身上。这是一件值得记住的好事。当我们想为病人祈祷时，进食祈祷是件好事。如果你想给我们孩子带来祝福，进食祈祷是件好事。我们要祈求有人被圣灵充满，进食和祈祷是件好事，因为进食和祈祷会在圣灵的恩膏中建立加强我们内在的人，所以当我们按手时，就会有更强的恩膏传授。阿们。然后我们也看到，身体的治愈。圣经教导说，主耶稣基督自己说，他按手在百姓身上，他医治病人。因此通过主耶稣基督的手，传授了上帝的美德、同在和能力，以医治来到他面前的病人。这发生在我们今天的信徒身上。现在我们重生了，基督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现在从我们身上得到了神同在的程度，往往与我们与神同行的程度有关。如果我们在主前保持洁净，我们过着祈祷和敬拜的生活方式，当我们按手在人身上时，就会有很大的恩膏传授。但我们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看到按手，耶稣从死里复活后来到门徒面前说，你们要到普天下去，把福音传给普世万邦，信而受洗的必得救，不信的人必被定罪。有这些奇迹跟随着那些相信的人，奉我的名他们要赶鬼，这是一，他们 会说新语言，这是二，他们会拿起蛇，如果他们喝了什么致死的东西也绝不会受害，四，因为他们按手在病人身上会使人得治愈，五，有五个超自然的迹象会跟随着信徒，其中一个正在按手在病人身上，他们会得康复。所以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去做。现在在雅各书第五章十四节和第十五节中，教会中也有一些针对教会信徒的教育，如果有人生病了，就让他叫长老来，这与传福音之后的神迹恩赐不同。当我们作为信徒走出去与人分享福音时，当我们分享基督时，我们应该寻求机会按手在病人身上，因为他应许我们去传福音时，医治病人会跟随着福音的传递。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与某人分享基督，即使在餐馆里问问你是否可以为他们祷告。你与某人分享基督，问我能不能为你祷告，按手在他们身上，看看上帝会做什么。但如果在信徒身上，那就不同。如果一个信徒的缘故，他应该呼唤长老，他们应该高抹他，并按照雅各第五章十四、十五节为他祈祷。还有，阿们。现在我们也看到在圣灵里按手受圣灵的洗。使徒行传第八章说，在耶路撒冷的使徒听见撒玛利亚领受了神的话，就差遣彼得和约翰去。当他们下来时，他们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也能够受圣灵的洗，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人受圣灵的洗，他们只是奉主的名受洗，然后他们按手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接受了圣灵。所以有一种传授，我们可以，如果我们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可以把手按在人身上，他们可以接受圣灵。然后我们看到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六节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所以我要提醒你，要把我对你按手搅动神在你里面的恩赐。现在在上下文中，这是圣灵的恩赐，但圣灵带来了恩赐。圣灵有九种恩赐：信心、医治、神迹、方言、解释方言、辨别诸灵、知识言语、智慧言语、预言。圣灵有九种恩赐，因此当我们接受圣灵的洗礼时，圣经说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将恩赐分别赐给身体，因此通过按手也是接受属灵的恩赐。我相信当保罗按手在提摩太身上时，提摩太是一位年轻的使徒，他得到了智慧，他得到了恩赐，在奉耶稣的名传授给他的教会中，他行使了他作为监督的呼召。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在新约中所看到按手的不同的方式。回到开头，第一，按手是为了传递祝福。第二，承认和任命教会中的执事或长老。第三，从地方教会派出基督教的事工。第四，用于身体的治愈。第五，传授圣灵的洗礼。第六，传授属灵的恩赐。因此当我们奉耶稣的名按手时，就会有一种真正的灵转移。正如我前面提到的，如果有人不与神同行，如果有人被玷污了，除了基督的灵之外，他们还在进入其他的灵，不要让他们按手在你身上。我曾亲自从一位年轻女士身上赶走恶魔，她去了非洲一个自称是基督教会的教堂，但牧师正在巫术中移动，她还以其他的灵通灵，所以他认为他会收到礼物，他收到了恶魔从他身上赶出。是的，所以不要让任何人按手在你身上。要知道谁把手放在你身上，这是有一种真正灵的传递。再说一遍，在所有这些人中，我想我猜想的是，这之所以是一个基本教育，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认出那些神在我们中间命定的人，成为仆人领袖，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他们合作，一起成长。阿们。因此我们关于基督基本教义教导按手到此结束。